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早期客》第九册的第461节。在这一节里头呢，赛斯详细的介绍他资料的结构，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理解赛斯资料，而赛斯是怎么样的去安排他的资料，而我们是赛斯资料的读者，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去理解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赛斯的结构。所以这一节虽然只是在谈赛斯他整个资料的架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应该也是蛮大的哈。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论述就是哈，对赛斯资料的理解呢，我们不太可能纯粹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它，我们必须要用情绪去理解它，我们必须要用直觉力去理解它，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态度的改变。当我们自己态度改变之后呢，我们的态度就可以自动的在使用这份资料，不会是因为你的智商高智商低，不会是因为你天赋的高下会影响你去获得赛斯资料的精髓。在正式进入我们的课程之前，有两位朋友来信在讨论问题，那我想还是把这个问题呢简答一下。第一位朋友是说呢，他昨天上了615节有一些体悟，他希望我能够回一下这样的体悟是对还是不对。第一点，他是提到我具有肉身，我也是能量完形的一部分，而 self 所思所想想要具体化的一切也是能量，为了便于解释，所以在物质界给了进行不同功能的能量名称。所以我从功能或作用去理解赛斯中的各种名词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进步了。第二呢，他提到以下的类比方式有关于 suggestion 暗示的这个他的看法他说呢，如果把 sell 比喻成公司意识心比喻为公司的员工，员工进行市场调查之后呢，提供报告书给公司开发新产品或作为意见那么新产品的制作是由公司的主管决定，所以意识心收集资料往内送，那自我根据这些资料提出建议，当内我认为可行的时候，就会创造新的实相的一个体验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基本上是正确的啦。不过有些名词我想还是要讲一下第一个，你说是要比喻成公司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呢在赛斯资料当中呢，赛斯的定义是很清楚的对外在自己来讲的话外在自己是有两个，一个是 self 外在自己，另外一个是 ego 外在自我。那 self 本身呢是比较像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往外推的这个行动力叫 self 也就是说你的内在想表达一件事情，所以由内在的能量外化成外在的行动这个直接外化成外在的行动的这个行动本身我们叫做 self， 它没有在经过自己的成果的判断变成 ego 之前它叫 self 那所以 self 本身我想你的意思是应该是前我啦或者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总称叫 self， 所以这个只是名词上的解释的差异。那基本上你的解释方式是很正确的就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有行动，行动外化成外在，那么外在的自己呢，在评估之后，我们进行行动。可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内在真正的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按照我们在物质界群体或者是我们的早年信念当中呢，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判断跟方式来 作为我们行动的准则，那就是以 ego 的角度在行动的。那 ego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有问题的，那你又不太想要去感觉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感觉自己的感觉之后觉得这个不是你真的想做的，那你可以做一些建议，就好像市场调查员去建议公司怎么做，那公司采取你的建议之后，那当然外化出来的后头的那个行动力就会不一样，这是一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整体自己的话，它的行动呢，它还是有整体自己后面的行动在运行着，有后面的次序的次序，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行动的方向。这就是我们昨天在提到的，玫瑰花没有办法开成紫罗兰，玫瑰花想尽办法开成紫罗兰的过程当中呢，它没有办法做好它自己当玫瑰花的本质，那也没有办法开成紫罗兰。那玫瑰花可不可以不开成玫瑰花呢？或者是长的方式不太像玫瑰花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可以这样做，或者是短期可以这样做。那如果要一个更适当的比喻的话呢，可以用猫跟狗的比喻，会比较更清楚一点。假设说今天有一只猫，它觉得说主人比较爱狗，所以它想办法让自己斜着狗的方式，斜着狗看门啊，斜着狗啃骨头啊，斜着狗跟主人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可以斜，可是它的那个猫性，它还是会回到它的猫的本质，它的叫声没有办法变成 hom hom， 它的叫声一定是喵喵，对不对？好，那他喜欢的，好，他没有办法像狗一样去舔大便啊，好，没有办法像狗一样啊。总而言之呢，他猫有他的内在的动力，他可以学狗，而且可能某些部分也可以学的还蛮相似的，可是他还是有一个猫性，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他一直想要学狗，那么他猫的本质的体验或猫的特质的，他就没有办法发挥最好的特质出来。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到整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按照你内在的能量，好，那努力的去表达你的内在的特质的话，你个人会得到更大的能量，好，会得到更大的表现。而且在你的第三个问题所问的，好，当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之后，内心升起了快乐的感觉，好，那瞬间就想到真正的快乐是来自内在，好，你提到不合理的快乐，好，从内在升起，那自己也能够了解什么是内在群绪，好，刚刚提到，好，如果猫它做它自己猫的特质特性，吃猫自己的食物的话，猫自己，好，不知怎么的，好，它内心会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平安的感觉，快乐的感觉，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快乐会升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冲突抵触，也就是没有那种阻值啦，阻抗值，就好像以电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没有阻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整个能量的运行方式，它是一种完全顺畅的方式。假如我们的运行方式完全跟着我们的内在的运行方式的时候，那因为没有产生阻抗值，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呢会回到一种跟内在一体的，那种无比的快乐，被恩宠的快乐，或者是拼死经验的人所说的那种极度的涅槃境界的那种快乐。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我们的能量使不出来，我们能量呢无法表达，能量积累出来，比方说你没有行动力的，你没有办法按照你内在希望做的方式去表达内在想物质化的那些观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能量是阻塞，行动是阻塞，就好像水流是阻塞，就好像电在流的时候呢，被强烈的抗体像内洛斯当电通过内洛斯的时候，它就会发热，然后会燃烧这就是阻抗的效果嘛。但如果说今天呢，电的通过呢，它是通过红铜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抗的时候呢，当然 你的能量的状况或心情的快乐指数就很高。那比较更重要的是说呢，你的行动的表现会非常的好。这是有关于这里所提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外在自我他如果有什么觉得需要稍微修改或让内在去考虑的话呢，就好像你说的这个市场调查员，他把市场的经验呢、市场的状况呢建议给公司他的主管们，那主管发现这个可以考虑，那当内在考虑了你的想法之后，或者是任何你的想法进来，其实自然而然会变成他内在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的，自然而然的哈。那因此呢，内在的整个修正方式呢，就会变成新的方向。那么变成新的方向，我们在执行它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无阻抗的状态了。那反过头来讲啦，假如说我们一开始就是按照内在的行动在行动的时候，那就连一开始我们就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了，一种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一切都是如我的心如我的意的这种感觉嘛。我们通常在祝福别人啊，或者是写一些好话给好朋友的话，我们都会说什么？我们都会说顺心如意嘛。好，我们会说心想事成顺心如意。那一切顺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完全可以跟自己内心的感觉在一起，那么以这个情况的话呢，你的行动力就会非常的顺畅，所以就不会有任何阻抗的现象，不会因为摩擦，不会因为冲突，不会因为无法去行动，不会因为困扰好而造成你内心的不舒服的这种状态。现在还有第二个朋友，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一个问题，之前他也提过，他在他的梦境当中呢，他感觉到非常的美满顺畅，一切都非常好。那为什么在醒时的时候呢，在白天的生活当中他会觉得这么多的忧虑这么多的困扰，他觉得呢干脆赶快结束人生的生活回到内在。既然赛斯的资料这么好，既然感觉自己已经蛮了解赛斯资料，为什么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改变？好，为什么仍然是在一种困扰焦虑的状态之下呢？好，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真正心想事成？好，那其实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在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朋友的问题当中我大概也解释过了。在我们的生命交易当中，好像说我们现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是学到赛斯资料，我们知道生命教义了，我们也了解到多次元的实相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自我可以放得非常非常的松。可是在这几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一再强调，当你了解了生命教义，当你内心是慢慢平稳下来了，那么因此你会发现你的能量会集中了，你能够汇集你的能量，那能量如果能汇集的话，应该直接的要变成行动才对啊。如果我今天发现我能量不但不再流失了，而且我们的能量呢慢慢聚合起来了，那各位当你的车子慢慢有力量的，慢慢有能量的时候呢，你把车子发动了，你发现现在车子是可以动了，而且一踏你的加油门的时候呢，车子会蹦蹦蹦的时候，那你不是一直在那边蹦蹦蹦啊，你要把车子往前开啊。当车子已经被启动了，当车子开始有能量的时候，你不是把车子停在原地然后紧紧的踩着自己的刹车不放，那么如果你紧紧的踏着自己的刹车，请问你的车子能去哪里呢？好，能量是发动了， OK， 能量发动了，能量发动就有行动力了，行动要把它执行下去嘛。当能量产生之后，我们的意识会清明，那么意识清明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能量用什么方式去表现它，去表达它， 用各种方式全神贯注的在物质界去表达去表现，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啦。我们所有在赛斯课当中所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就是全神贯注。全神贯注做什么呢？不是做纯粹的只有生命交易而已啊，你不是只有学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而我只要心态很好，我只要心很平静的，然后这个天上就会掉大米下来，好，钱就会自动涌上来，好，所谓的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这种说法好，基本上它是错误的。好，你必须要化为行动，而且不但要化为行动，是要全神贯注的行动。当行动产生之后，意识就会更加的跟着行动执行出去，然后能量会继续增加。如果你脚拼命踩着刹车，那么能量起来又怎样呢？我们了解到多次元实相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小小的自己而已，我们只是内在一切万有的一个部分的表达，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尽可能去表达我们自己。那现在是说，当你发现你已经了解多次元实相，不是你了解就好了嘛，不是所谓的生命教义，懂得爱，懂得理解，懂得平静就好了，而事实上是当你真正知道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焦虑的心嘛，你会随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全力行动，没有场外的敌人。好，既然你天生当中有这么多好的天赋，行动能够带来更多的行动，好，也只有行动才能够把内在的智慧，内在的所有想要执行的力量呢，把它执行出去嘛，完成价值，完成必须要透过行动。好，完成价值，完成如果没有透过行动的话，那内在就不需要外化成外在的人格来人世间去受苦一番啊，就不需要啊。好，内在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想法已经很完整啦，观念已经很好啦，那些是观念要外化成行动。好，那不是只有我们了解。好，我们可能对这个身心灵的一个理解的错误是呢，你觉得说哎呀我理解那就好了，不是的。好，你因为理解的关系，所以你能够完全不在乎的，好，不管成败的，好，不管结果怎样，你会勇猛直前。好，你会把所有的创造力用各种角度去展现出来。好，那么以我这个写信给我的这个朋友来讲的话，我所了解的你，你是充满着智慧，好，充满着创造力。那么为什么你不敢尝试各个角度呢？为什么行动会失去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去理解的。好，以我个人来说好了，好，我现在是几乎天天都在上课嘛。那如果我不上课呢？我不上课可能在赛斯的这个领域当中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也会慢慢消退下来，或者是我的理解也会慢慢不见了。好，因为我没有把它集合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我每天在上课之外，我是不是可以利用我现在上课所了解的更深入的内容，实际行动在我自己的实务上，商业上面。如果我今天好像在说明的赛事资料，而且我也因为在这个说明的过程当中，我慢慢也会集合整理出来更清晰的概念。但除了这个之外，难道只有这样吗？当然不是嘛。我所理解的东西，我就会直接的用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我的生意上。好，如果在你还没有发现有其他更可行的行动之前，任何行动都可以启动其他的行动。那么现在假如说你在做的事情，或许你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或者是对你来讲也没有在经济上的帮助，但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还有这些行动，我们还保持着一些生命力嘛。那现在是说可不可以从这里当做立基点，好，从你现在已经在做的这些行动当中当个立基点，看可不可能好去找出任何 niche， 也就是任何的间隙，你可以让你的创造力，好，你的 行动能够真正的施展开来。假如我们都不愿意为我们自己的创造负任何责任的话，我们纯粹只是在想说，好啦，我内心里面现在已经平稳了，我了解赛事资料了。那了解赛事资料，你又没有办法化为行动，那没有行动就表示你的能量是阻塞的。那如果能量是阻塞的，你的意识形式并没有很清晰啊。所以这个意识、行动跟能量这三个部分的结合，对我们的人生的创造其实是重要的。好，我不是只有真的学赛斯资料学得很好，那么我的生活就立刻创造力会很充沛，而是你必须要把它化为你的行动嘛。我从开始会蒸蛋，开始炒米粉，到现在我一个人可以炒各式各样的菜肴，甚至于挑战过那种100个人以上的宴席，那就是因为我一点一滴的累积我的经验，累积我的能量，然后呢我不断在拓展，从这个经验移到另外一个经验，不断的拓展。假如你愿意去拓展你的行动力，而不是放弃你现在的任何行动，即便我今天炒菜只是炒个米粉，那但是这就是一个开始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行动完完全全把它放弃掉，然后我们就对现有的状况认命了、放弃了，来自于用一个比较好的名词是说我臣服了，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这样啊。真正我们在谈赛事资料，我们谈的是创造。各位，赛事资料是创造，创造的意思是行动的意思，创造的意思是全然的专注在自己的能量的使用上面。好，所以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了行动，你要看看为什么我不敢行动，为什么我不敢尝试新的方式，为什么我没有在现有的状态，以我现在的环境看看有什么可能性、什么生长的方式、什么创造性的发展。那么我要说的是，你真正的情绪状态是什么？好，如果你真正的情绪状态是你不敢行动，你觉得自己是被困于现实的，那么最近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一直在提到，这种状态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情绪状态其实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悲哀的受困的情绪状态，你仍然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伸展的，力量不在你身上。我们期待着一个救世主，我们期待一个拯救自己的人，甚至于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个人爱我了，有一个人拯救我了，我就可以怎么样。即便有这么的人出现的话，那么你的状况仍然会跟着被打翻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情绪状态还没有真正改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情绪状态改变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最近我上课一直在提的一个重点。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唯一的标准，假如你觉得你现在赛事资料学得好或者学得不好，它唯一一个标准，好，到底我现在在做有没有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有没有真正学到赛斯的精髓，只有一个标准而已，只有一个标准而已。我再说一次，只有一个标准而已。这个标准是什么？是你的行动没有受阻。好，你可以全然的行动，自由的行动。如果你的行动没有受阻的时候，那么你就真正学到了赛斯的精髓了。我们从刚才这个论述方式来讲，好，意识产生能量，对不对？那么能量表达出去叫行动嘛，所以意识等于行动哦。好，那么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电的这个理论来讲的话，后面的电如果通过来了，好，如果它能够顺畅的把它的电呢流出去的话，好，那么就表示你没有阻碍它嘛。但假设说现在流不出去的，根本行动无法遂行的，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行动去行动的话，那么一定是有阻抗的。好，一定是有堵塞的，不是堵塞就是阻抗。堵塞的话就根本后面没有力量了，等于切断了。好像我最近所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家里的电呢、被切掉了，它没有从电力公司来的电，切掉了。好，那这样的话当然你会觉得能量消失了，行动没有了。好，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有进来了，可是呢冲突很大。好，那就 极度的痛苦啊，极度的悲伤啊，或者是强烈的冲突，那这种状况的话呢，就表示什么？表示内在的行动力哈，在你的身上没有办法执行了。所以我们在看的话，我们的内在意识有没有办法驾驶完成？我们有没有走在内在的路上？或者是我们对赛事资料有没有真的了解？只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个标准就是你的行动力在各种不同的最糟糕的情况之下，仍然是畅行的。如果你只敢躲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去思考怎么样去突破，好，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突破，简单的开始就好了，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又怎么样能够把内在的能量充分去应用呢？谈到金钱的应用，好，这样讲好了，假如你今天是从事珠宝业，好，那在珠宝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没有看到，但是它的确是可以好好的发展的？是不是有那种程序流程当中呢，它可以产生不完全只有用你的劳力，而事实上是变成一个可以连锁反应，或者是有后面的后效的？各位，我们在看，像之前我很早以前就看到台湾的中国时报啦、自由时报，他们都免费让人家在网络上看新闻。那看新闻，我们的问题是，你让我看新闻，你又没有收获，你为什么那么麻烦，还要架一个大网站呢？而且还这么辛苦，随时要去更新你的资料。现在问题是说，当有很多的客人在看这个报纸的时候呢，它里头有很多我们也许根本不在乎不注意的那个部分呢，它可以赚起大笔大笔的金钱。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现在网络上的服务大概都是这样吧，像 LINE 啊、 Facebook 啦、啊、或者是 YouTube 啦、啊、他们没有太多的真正的收获啊。可是在其中如果说哎，这个影片在长时间播放的过程呢，可能插个5秒钟10秒钟的广告、哦、就单单这样、哦、它就可以富有到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只要我们能够提供路、提供通道、提供某些部分，假如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在程式设计上、在流程上，我们可以达到一种看似利己又利人这种连锁式的概念呢。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只要我们找到某个配方，可以让我的智慧或我的方法呢，变成一个大量生产的，或变成是一个连锁性的这个指标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永远会走在绝对的丰盛跟富足上面的。真正的恩宠一定不是从别人身上取得的，或者是受到别人的照顾的，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真正的恩宠是把你自己的天赋、你的行动力直接外化成物质。那我们在外化成物质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提这些概念嘛，哈，外在自我它用的是什么？外在自我用的是想法 idea， 好，而这个想法来自哪里呢？来自内在自己的信念，好，而内在自己有一个信念，我们是在内在自己的信念当中呢，配合我们的想法，哈，这里一直提到信念，信念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 believe 的是什么。当我们觉得我们是用这种方式相信的时候，是已经从我们内在，好像刚提到的那个玫瑰花没有办法开成紫罗兰，所以我们把内在的力量、内在的信念外在化。用什么外在化呢？是用 idea。 这个 idea 本身假如能够融入我们的内在信念里头，变成内我跟自我之间呢合一的一种意识形式，意识形式然后化成能量，能量然后化成行动，所以想法连接信念，然后连接整体自己的 concept， 好，我们的观念的感官。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我们个人把我们的想法直接外化成行动，外化成行动的过程发现不是这样，我们随时修改，我们随时自由的去取内在的一些concept。 所以各位，这种过程当中行动它是一个触媒，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触媒，你没有把行动表现出来的话， 我们谈的只是什么？谈的只是纯粹的想法，纯粹的信念，纯粹的观念，但是没有办法物质化。我们其实是超容易把我们躲在一种状态里头。好，有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见得想要去做。好，那我们觉得说休闲很好，可是休闲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更集中。好，像最近我一个朋友他觉得登山很好，所以呢他天天都在登山。可是除了登山之外呢，在登山里头呢，假如我们的内在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天赋那种能力，你没有办法慢慢把它外化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透过我们在放松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在睡眠当中得到信息啦，在放松的时候得到信息啦，或是我们因为登山的关系我们心情放松了，可是放松的目的是什么？放松的目的是不断放松吗？然后呢？然后再不断放松吗？然后呢？然后再不断放松吗？那继续放松又怎样？我们只是透过对自我的放松，然后内在的信息、内在的力量会出现。而内在力量一旦出现，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内在的力量拿来物质化吗？我们借着内在的智慧、内在所提供的这些资讯，我们把它表现出来，而在表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抗。这就是创造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学了很多的生命交易，如果我们了解心中有爱了，如果我们对自己不再看不起了，如果我们不再限制自己，那不再限制自己难道只是不再限制自己吗？如果我一天到晚就高喊着我不限制我自己，那你不限制你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是把你的脚放开，好，把车子开出去，不是一直踩着你的油门，踩着你的刹车。好，那油门一踩呢，车子砰砰砰，然后另外一脚呢却踩着刹车。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车子还在原地啊？是啦，你油门打开啦，你油门打开之后，其实你要把刹车换掉啊。你把刹车换掉以后，车子就开始能行动。车子如果行动了，也不是只有行动而已，而是在行动的过程，你要找出你要去哪里，你内心里面一定有你所要去的地方。好，那既然要去的话，就必须要经过你的行动才能到达嘛。我们的信念必须要透过行动才能够到达一个目的地嘛。即便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念头一启动，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意识旅行才会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啊。我希望我在这里能够提供你完全的支持。好，然后呢，我们了解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而行动却是意识真正的触发。既然意识产生了能量，那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动量啊，能量就是行动力啊。如果一个能量产生的，就表示它必须要透过行动来释放嘛。那如果能量产生的，有能量，那能量做在那边做什么呢？好像我说，如果你去登山，那么登山产生某一种充沛的感觉或者舒服的感觉，那不是天天去登山啊。如果你天天去登山，那么你就当登山员导游之类的，或许也还可以啦。如果你纯粹天天去登山，那你能怎样啦？我们常常看到人家参加什么转念作业啦、愤怒工作坊啊，或者是什么爱的工作坊之类的，没有错啊。这些参加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说，哇，好舒畅哦，我那边真的很有收获，我心情真的放松耶。那放松之后呢，继续放松吗？好，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人参加某某工作坊比方说参加愤怒工作坊，我觉得他回来之后跟我们讲，他收获真大耶，他心情真放松耶，而且很爽耶。你看在那边能够把自己内心想要骂的话呢全部骂出来了，想指责的部分全部指责出来了，心情放松了什么之类的。好啊，那既然都已经放松了，难道下个月再去参加一次愤怒工作坊吗？然后每个月都在参加愤怒工作坊吗？ 但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参加这个工作坊，他一参加就是好几年，而且一直在参加。那现在重点不是在于你参加了多少工作坊有多有效，而是什么？而是当你内心放松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放松转成你的行动力嘛。当我们参加转念作业，转念了以后真的觉得很棒，好，很理解了，然后呢，然后你就要把它化为行动嘛。当我们的行动真正能睡醒的时候，不是睡觉睡醒，而是说它能够执行，当我们的行动真的能够物质化的时候呢，我们的能量就有它出口的地方，然后因此我们会带来更多的能量，带来更多的意识形式。如果我们今天要富足，我们要有行动力，那要有行动力当然必须要把你的能量外化成行动啊。所以这里就是在讲行动能够带来更多的行动的真正的含义。我们现在学到赛斯资料，也觉得赛斯资料很好，然后你天天在学赛斯资料，其实在赛斯资料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好，获得的这些东西呢，你要外化成行动，这样才叫做实习课嘛。既然灵魂是永生的，好，既然生生死死根本就是物质化的过程，我们既然知道没有什么好害怕，那为什么我们怕行动呢？好，我们现在赶快回到课程啊。有的时候回答问题啊，总是会啊花很多的时间啊，真是抱歉。好，我们回到第九册的第461节，那主要是在谈赛斯资料啊。在这一节课当中呢，罗是这样注解啊，在今天晚上课程之前，曾跟我讨论了赛斯的种种出现的表现啊，因为他能够连接到各种各样参加课程的人。有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赛斯的这个很特殊的能力，一直到我们终于发现了，也意识到他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接近，去使资料对每个各种不同的人产生效果，产生意义。好，他这里用的是 approach， 也就是你说方法啦，或是接触，就是接近的方式。意思就是说呢，赛斯对每个人讲，他总会针对这个人的需要，这个人的状况提出不同的方案。这是罗跟珍在这一堂课特别提到的。这一堂课的这个引言，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点，就是赛斯跟任何不同的人格，他的不同的情况，他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这里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创造性的特质。假如我们真的有创造力的话，我再多啰嗦一点好了。像我这个朋友，如果你是在做珠宝生意的话，你可以以你现在在做的珠宝的角度去思考，还有什么其他的突破的方案。你把所有想到的部分，你现在把你对赛斯的理解把它用作你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就让自己留一个猪肉钩，一个 question mark， 留一个空间。当你留一个空间的时候，你的内在信息就会进来，就是告诉你说，好，我现在所做的事情的这个方式之外，先去找100种其他的可能还能执行的方案。当你现在给自己设一个目标，说我要去找100种怎么样再去拓展我的生意或者是我的行动方向，当你想出100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努力在思考这个方向的同时，你的内在的信息就会不断进来。这就是我们学赛斯资料真正在实用的地方。除了了解到我的心是平静的之外，那种信息那种大量资料，让大量资料能够习惯性的在你的手上。我纵观我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只有一个点，就是我会去采取大量的资料，我不会只限于一种资料，我习惯于用大量资料，从大量资料当中去选择某些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去执行，这就是我的特质。如果你一时间没有办法产生300种、100种的各种不同的大量资料， 何不一天三种，你一天给自己三种，那么你一个月就有100种了。好，也许很快就超过100种，你一个月的时间真的很快就过去。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详细整理一本书，或者是录制一本书的朗读，厚厚的一本书，很厚很厚的一本书，可是如果一天有一点点进度，就算是20分钟30分钟的进度，假如你不停止的话，你会发现3个月之后怎么 这么大的一本书完成了。而不但完成了，你可以从当中完全吸收到这本书的所有的精华。好，只要一天一点点，累积下来就很广大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所以就算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进展，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进了一步，进了2步之后，你的立基点跟原来的立基点就不一样了。我无法用现在根本体弱多病的状态去想我是一个奥运的选手，可是当你慢慢让你的体弱多病回复到正常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你是有可能好再更进一步去让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改善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只有不断的去累积我们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怎么替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呢？你说你替自己的生命负责，却从来不为自己的工作产生任何新的创意。比如说我现在当老师，那么我当老师除了当老师之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教学方式？比如说我当人家的职员，我怎么样在我现在的工作当中能够产生跟我以前不同的好创造性的工作的效果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生意，除了我现在的生意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去发展呢？有没有可能在一天当中你花个10分钟的时间负责任的和我们自己的灵感层面沟通，花5分钟10分钟一天，好，你只要一天花5分钟10分钟跟你的内在做一个艺术性的沟通，做一个创造性的沟通，一天只要10分钟就好了。问自己，我能够改善什么？对我现在的生命的工作，好，我的主要的创作，我的主要的能够执行的这些事情上面呢，我怎么样去改善？一天只要10分钟，好，你只要一天花10分钟，为自己真正的那种最重心的自己从事的行业花心思去改善它，一天10分钟，各位，一天10分钟，一天有3个想法，一个月就100个想法，好，一年的话，好，就有1000多个想法。如果我们愿意沉浸在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所发展的事情上面，能够多花一点心思去拓展的话，好，就算是一天一点点，你就有大量的资料。你看赛斯在课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好，其实他们早就有一个架构了，好，可是他一天教一点，一天教一点，让学生慢慢改变体质了。改变体质之后，然后可以接触更大的信息，更多的资料。而且你看哦，他对每一个个别的个人呢，他都会使用个别个人所不同的材料。这就是创造性嘛，好，这就是整个赛斯的精髓：行动、创造性、创造性、行动。不断的产生大量的资料，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产生联想，去产生排列跟组合，然后归纳萃取出一个实用的方案，把我们自己的想象力火力全开，想象力火力全开之后，等大量资料产生之后，然后我们再用理性去做判断。所以理性跟想象力两个把它先分开来，先用想象力去产生大量的方向。就好像我现在对我这个朋友的建议，你可以用想象力去思考，以你现在的环境，你的很独特的一种生命方式啊，你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拓展的。基本上除了你本国你所了解的这个部分之外，你也非常了解其他国家，好像台湾的情况，怎么样把这个部分做结合？而且除了你自己本国的语言之外，你还有拥有中文的能力、英文的能力、各方面能力，你怎么在这方面做结合？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你 好好去思考的，也是我奉上的祝福。好，回到课堂，好啊，赛斯一上来就说，关于你们刚才所说的那几句话，在课上我总是明白我在干什么。所以赛斯他不是只有一个鬼而已，赛斯非常有计划，而且赛斯完完全全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是为了安排他自己的行动，不是说啊，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想法然后就好了，他是针对每个个人，然后采取各种个人不同的教导方式，因材施教。赛斯说，我说过，用你们的话说，如果这个资料或资讯最终能够真正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接触到人，是不是行动了？赛斯这样，如果真的有用，是必须要让这个人知道之后，这个人来使用嘛。我不是说参加婚路工作坊不好，我不是说学习赛斯资料不好，或者是学转念资料不好，这些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甚至有些人呢，我知道有些工作坊啊，甚至一开始就在教同学怎么骂三字经，努力的大力的把三字经骂出来，尤其是女同学，是啊，骂出来很好啊，心里很舒畅，但是不是叫你天天骂三字经啊。如果你天天骂三字经，那么你的整个频率人格的形式是不是仍然是往下降了？那这个方法不是不好，而是说是一种法门，让你能够在某些心里面凝结的这个郁闷把它舒缓施展出来而已啦。所以这是法门，但不是你必须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那如果不想骂三字经可不可以？可以啊。好，有些人参加一些工作坊了，甚至我知道有些工作坊了，甚至就是尺度真的蛮大的，甚至有关什么性的教导之类的，这些东西呢，对，在一时之间你会觉得我突然间怎么发现自己释放了，是，但是释放之后不是叫你一直用这种方式，你有你自己的特质，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啊。而且对每一个人你总有你自己真正的特质，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玫瑰花没有办法开成紫罗兰，如果有一种教法教你大家怎么样变成紫罗兰，那种方法或许你可以参考，但不见得对你是有用的。赛斯很知道他在说什么话，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对某些人用什么样的approach 的方式赛斯说，我知道我可以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有许许多多提供这个资料的方式，它关系到形形色色的人，没有什么智慧不高的人就不应该能够理解通达进入这个资料的理由。也就是即便你智慧不是那么高，很平凡，但是你仍然可以进入这个资料或者是说这个资料不会因为他缺乏智力而歧视他。我刚才已经提过，其实这一节在谈的东西呢，主要是有三个重点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用我们的情绪去领悟赛斯资料，用我们的感觉啦，去领悟赛斯资料，用我们的直觉去理解赛斯资料。再来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当我们的态度改变之后，我们了解这是个多次元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一旦改变，这个资料就自然而然能够被你所接受，被你所了解，也能够进出这个资料，去取得这个资料的精华。所以不是谁最能够教你，而事实上是你自己才能够教你自己。这里赛斯说呢，无论我在任何时间选择哪种方式去呈现这份资料，都是非常非常合法而且是正统的。他用的英文字是 quite legitimate。 在美国的日常对话当中他们常常用 legitimate 这一句话，当然你可以翻译成是一个很合法的很正统的，但总而言之的意思是说相当具有效果的，合理合法的。赛斯说，我这个资料的基本原理就存放在我们自己的课程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早期课，因为这是早期课第九册嘛，我们早期课 努力的去了解的话，所有赛事的基本的原理，他所要讲的一个最基础的结构，都已经在他自己的课程当中。换言之呢，其实赛事在安排他的课程，尤其是从早期课的第一节开始，就好像是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在写他自己的论文一样，他从第一节开始他就有非常完整有顺序的知道自己在怎么做的方式在传递他的赛事资料。所以如果说有人在问，我怎么样能够循序渐进了解赛事资料，真正想要了解赛事资料，说真的，我个人的建议，不是从个人实际上本质开始，甚至也不是从灵魂永生开始，而是你必须要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开始。好，从早期课好好的从他的资料当中，这里赛事已经讲过了，这个资料是有基本原理的，而且基本原理已经在课程当中了。那这里是第九册，他还没有上到灵魂永生，也没有上到个人实际上的本质。可是如果我们对他的基本原理多了解之后，那他后面所说的任何课程，基本上都会比较容易理解的。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早期课那么深啊，也看不懂啊，没关系的，只要你用你的直接去理解，只要你用你的情感，你的情绪去领悟，只要你的态度改变，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即便再怎么样智慧不高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资料的最核心的部分，是必须要由你自己去进入核心，而不是别人真的能够教导什么。赛斯说了，所以这对于那些有足够好奇心的人，并且有足够天赋的人，可能已经非常有理智的发现所建立起来的理论跟理由论述方式呢，能够深入这个资料的基本原理意思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而且你的天赋也还不错的话，你会很快的发现整套赛斯的基本论据跟他的理由是什么。那么如果存在一些不理解这个资料的人，这个资料也不会因为他们不理解而打折扣，他说从来都不会。有些人他看不懂赛斯教或根本不想接触，是因为他排斥而不是因为他不能理解。但这种资料会以最简单的方式被提供出来赛斯说你不用担心赛斯的读者会有的，赛斯说我敢保证。赛斯的意思是说，我的这份资料，只要愿意接触的人，不管他的智慧有多低，他都能够真正进入赛斯的核心。像我智慧这么低，我几乎也没有正式什么上大师的课啊，或什么的，我大部分都是透过我自己的学习，但我还是了解很多赛斯真正的基本道理啊。我自己就是自己的种子培训啊，只要我进入赛斯资料，这种培训的方式比任何别人给你的培训方式可能都要更好，因为你直接进入赛斯的领域当中，而不是在商业的行为之内。因为商业的行为他们的考虑必然会以金钱为主要的考虑条件，如果你自己进入赛斯的精髓的话，是你直接跟赛斯的想法直接做连结。我们这里的上课方式，我们绝对不跟金钱扯上关系的主要理由就在这里，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课程当中带有任何跟金钱有关的成分，因为只要有金钱的成分在的时候，我们的课堂设计一定是会以怎么样去迎合别人的心啊，怎么样让别人觉得付的钱有价值的这个角度，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深入赛斯所要论述的精髓。好，我们就有可能把它稀释成比较容易吸收的，好，比较可口的方式，但却不一定是在一个正常的学习所必须要的进程之下的。这里罗做了一些注解，罗说呢，我在课程之前半开玩笑的告诉珍呢，他如果愿意的话，他应该去出版一本赛斯读者，赛斯读者的总汇总了，以相当简单的方式去呈现赛斯资料所包含的各个主题，也就是每个 学员呢问不同的问题，好，那如果把它汇集起来的话，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大家所接触到的道瑞资料对话集。好，道瑞资料的对话集，它基本上就是对不同的人问的不同的问题把它汇集起来的。根据我跟我的朋友们的感觉，这提供大家当参考。其实道瑞资料，如果你真的想学，好好学道瑞资料的话，你最好还是从它的对话录开始。对话录目前所翻译出来的有青青小姐所翻的224个对话，这个部分是比较是精华的，好，甚至比他的五本书还要更重要。因为五本书呢有一大部分，好，比如说第三册啊第四册，这些有些是约翰本人由他个人的观点去收集到的资料，而直接的道瑞资料呢它基本上是有顺序的，也就是像赛事一样，他在做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安排有顺序，以他传递道瑞资料的基本架构，好，去教导。所以如果你的时间不是那么够的话，最好的入手是从道瑞资料的对话下手，好，234个对话先下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去找整套道瑞资料的对话，因为青青的翻译呢大概只包含了 60% 左右，那还有 40%、基本上是不在青青的对话录里头。还有呢，青青的对话录当中呢，它是经过青青本人自己的整理，换言之是以青青的角度在整理的，所以他已经把道瑞本身的这个资料结构已经先打散了。首先他打散，第二个他从打散的过程当中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从各个对话当中去寻找组合出来他自己的一个顺序，所以基本上那是青青自己的顺序。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是把全部的道瑞前录本，也就是他全部的对话，大概是207个对话，这207个对话虽然只有207，但是每一篇都比234的资料的长度要更长，而会多出了30%几，好，甚至到40%左右的混量，所以混量会比较多。好，如果你的英文程度不错的话，是从前录本下手是最好的。如果你的英文程度不是那么好的话，先从青青的部分下手，然后呢，其实慢慢坊间的这个前录本也会出现，好，也会有人把它丢出来让大家分享，好，所以这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你还要再深入的时候，你才需要去找道瑞的前面的所谓的五本书或者是六本书。五本书是已经出版了，一中心有在免费供应。那第六本书呢，是五本书整理之外所留下来的部分，是有人把它编成第六本书，那第六本书好像还没有出版。当然道瑞资料还有其他的部分，但是因为呢在11年前呢，这个约翰跟尤安娜两个人就消失了不见了，所以他们真的不是企图着用这个资料来赚钱或谋什么利益，没有的，他们完完全全是服务性的，资料传完之后人就溜了，他不是想要用这个资料来当作是谋财的工具了。就单单这一点的话，这份资料就可以信赖了。这样的观点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提出来的，那我们讨论之后我还蛮同意他的看法的，好，所以我提出来跟大家介绍，好，提供大家当参考。我这个朋友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朋友，他一向在做的事情也都是免费服务的。好，赛斯对刚才罗所提的注解，赛斯是这么描述的。赛斯说呢，我的这本书呢将会以直觉和情绪的方式写出来，所以它会被以不同的方式完成。这里是461节嘛，其实赛斯在这里已经铺陈了他想去写《灵魂永生》这本书的一个说法出来了。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一本书将以直觉跟情绪的方式写出来，写什么书呢？ 我们因为已经经过了所有的这些时间了，我们不是在像461节所讨论的啊，赛斯以后要写什么书，用什么方式写出来，我们现在是已经完成的阶段，我们是真的何等的幸运，我们的时间点站得非常好，我们已经从一个把赛斯资料完完全全整理完成之后的现在，重新来看看当时他们在写这本书的心境。赛斯说，就像鲁伯应该知道的那样，直觉的真，直觉的真实，能以其他更有智慧的方式把它揭露出来。所以他是在讲用直觉跟用情绪来写这本书，而这本书我相信就是后来的灵魂永生，因为这是461节嘛，那灵魂永生是从511节开始，所以相差大概是三四十节的时间，在这里赛斯已经先预告了，所以呢，赛斯是不是活生生的，各位去思考，在461节的时候已经宣告他要写一本书了，而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用直觉用情绪的方式写出来的。赛斯说呢，有些人可能远比那些可逻辑理解的人但没有情绪领悟的人更好或更直接的了解这份资料，意思是说呢，这些有情绪领悟的人呢，比那些纯粹以逻辑领悟的人逻辑理解的人能够更加的理解赛斯资料，能够理解赛斯资料理解到更深入，所以赛斯资料怎么念呢，是以情绪领悟去读的。好，所以我刚提到三个重点，用情绪领悟，好，用态度的改变，用直觉力去领悟赛斯资料，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切入赛斯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好，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呢，用情绪领悟的人比用逻辑领悟的人能够更加的深入赛斯的资料的结构。好，到我们完成的时间，这个资料的整体将会被任何相互类别之间不能说话的个体得到各种不同方式的表达。所以呢，各位，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其实真正是什么呢，是我们让完完全全不同的个体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表达意思就是行动嘛。好，所以赛斯资料完成之后呢，书写出来了，每个个体去理解赛斯资料，每个个体呢会从他自己的角度得到他自己的领悟，相互之间或许不能说话的个体却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你看这本书有多厉害，就是所谓的作者已死，书写出来之后，书本身会以他自己的方式让每个人有不同的领悟嘛。各位，你看老子道德经有多少种译本，论语有多少种译本，那为什么每个译本翻出来的会差异那么大，是因为每个个人以他个人的角度去理解老子，理解论语，或者是理解佛经，他所理解出来的东西是全然不同的。各位，连我们去看一本书，我们对书的理解都会各自不同，而且各自产生这里所说的不同的效应，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赛斯说呢，当我简单的在讲述的时候呢，鲁伯应该觉得非常的震惊，震惊到什么程度呢，震惊到觉得心智上好像发生了丑闻一样。好，他英文真的就是这样表示的，就是心智上的丑闻，震惊到好像他的心智发生的一些丑闻一样。但是我对我自己的理智的优势是从来不担心的。很好玩的就是呢，他这里所说的讲述他用的是 speak， 他的第一本书就是 says speak， 所以赛斯书灵魂永生，赛斯真正灵魂永生的书名就是 says speak。 他这里就提到说，我的 speak，当我在 speak 的时候呢，鲁伯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啊，不过他说你放心啦，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们完全不需要担心，我有我理智上的优势。赛斯说呢，我完全自由于我自己的表现方式，我完全自由于表达我应该要表达的内容。不过我的资料透过真来表达嘛，好，他说呢，真所站的舞台呢，好，是比一般人要更加的有那种理智性的优势啊，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觉得这个优势是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同时有一点看不起那些啊没有过人天赋的人啊，这是赛斯在半开玩笑的在讲了哈。赛斯意思是说，我的位置是非常高的，你们绝对放心啦，啊，资料传递绝对没有问题的哈。真在帮他传递这个资料，所以真的位置，真站的舞台也是比较有理智的优势，好，有这一份愉悦的。那真难免会有点看不起那些天路还不够好的人啦，好，那这种想法的话是一次充分很普遍的失败的做法。他英文是用 common enough failing， 也就是说大家很容易是落入这样的陷阱，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高。可是赛斯说真的，他真的不会认为在人世间的什么人是必须要骄傲或必须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的。在这里赛斯说，不过呢，态度可以自动的使这个资料对于许多需要他的人哪里获得，但如果你用直觉去理解它的话，就可以利用得很好。所以如果我们态度是封闭的，或者是半开玩笑的，如果过度骄傲的话，你也比较难进入赛事的领域。我们态度的改变会让我们很容易去取得这份资料，但是如果我们态度的封闭，我们对这份资料也会变得非常难以理解。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直觉性去理解它的话，我们是比较容易去应用赛斯资料的。赛斯说，对于这些还有一句话，就是著作的逻辑框架仍然会存在的。赛斯是从真跟罗他们小的时候就在培养他们的，然后呢慢慢的从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一节第二节慢慢培养他们，所以这本来就有一个逻辑的框架存在，不只有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直觉，纯粹是直觉的部分是有逻辑框架，逻辑框架仍然是存在的。了解它是可以用直觉的方式去理解，可是你理解的部分呢，还是具有逻辑的框架的，不是纯粹那种天马行空了。他说呢，过去因为鲁伯自己的身体的疾病，我仅仅能够暗示一些未来的发展，身体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把整套的计划一开始就揭示得很清楚。不过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在我自己的课程的框架内，并且伴随着我叫做与其他人进行接触的这些课程，其他的书种类也会慢慢变成物质化，慢慢变成现实。所以除了赛斯所说的他要讲一本书之外，他说还有其他种类的书也会慢慢写出来。假如真的状况更好的话，那之前是因为真生病，所以他没有办法讲太多的东西，他慢慢去培育他嘛。所以各位，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论述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自己的体质还不够好的话，你要去理解霍奇克的资料，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部分并不是真的那么样的进入赛斯的核心里头，最好还是从早期课先下手吧。连真跟罗他们都必须要从资料的起初慢慢去培育，然后慢慢能够进入一种状态，然后赛斯才开始写他自己本来早就有要写的已经有了框架的这些书。这里提到在其中会有几本很简单的直接提供基本原理的书，我想 可能是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之类的吧。然后会伴随着许多有关于普通的男人跟女人的例子的书。这里赛斯所说的伴随着许多男人和女人例子的书，我想指的应该是心灵的本质嘛。而心灵的本质这本书其实是蛮后面的，换言之就是在这个461节之后又出了灵魂永生，又出了个人实相本质、未知实相，慢慢很多年之后才会去写男人跟女人的书。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是站在时间线的末端，我们往前看就知道在461节这个时候赛斯已经提到了他在800节想要谈的这个心灵的本质，换言之是要经过400多节。那经过400多节的这个期间，他在461节已经先预告了800节所要讲的内容了。所以他这里有提到除了提供一些基本原理的未知实相啦、这个灵魂永生啦、个人实相本质之外呢，会谈男人跟女人的书。所以很显然，我再次强调一次，我们觉得赛斯是个幽灵，或者是我们看不见赛斯，可是后面的一份力量，像赛斯这样的人格，他不但知道所有要做的事情，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应付每个各个不同的个人，他们会因材施教，他们会找不同的状况告诉你不同的道理，同时他们早就有安排了。不只是从赛斯教在传的真的早年年轻时代、年幼时代、儿童时代，真跟罗已经被赛斯在不断的在梦中、在实际的环境当中培养，同时现在在传赛斯教的时候也直接就告诉他们了他要写的书的架构是什么。到了400多节之后，到800多节的时候呢，赛斯会谈男人跟女人的书。我想就单单去看看这份资料的这个结构，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份感动跟震撼。换言之，这个时辰内在在运作的所谓的内在次序、所谓的内在安排怎么会没有呢？就连一个赛斯资料的传递，赛斯跟真跟罗之间，他在400多节已经知道800多节要上的内容是什么了。我们在写一本书，我们通常是有一个 idea， 然后开这个课程慢慢把它集合起来，但是赛斯不是，赛斯在现在461节什么书都还没有写的时候，就好像所有的书都已经写好了一样。而对这一本男人跟女人的励志书会提供伴随着巨大的情绪的和谐、情绪的友好关系，使我们的亲密关系会变得更美好。换言之呢，心灵本质应该算是赛斯的一本有关于关系方面的书籍吧。而谈到人类的亲密关系他的这本书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和谐情绪会变比较平稳，关系会更加的友好他用的英文字是 Great Emotional Rapport， Rapport 是 R-A-P-P-O-R-T。 赛斯似乎在救苦救难，所以赛斯说，我希望这些书具有我自己深深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状况的理解。赛斯说，我写的这些书将会简单的显示把鲁伯学习班的课程以及见证人见证的课程全部收集在一起。我至少会特别写一本就这一类目的的书。在课程之前不是罗的注解吗？他要写一本叫做赛斯读者嘛。那这个赛斯读者，现在赛斯就已经回答他他说把学习班的课程啊、见证人的课程全部收集在一起那是不是有这样的课程呢？是有七本私人课是有四本 ESP 学习班的课程都已经出版了。可能比较重要的重点是真的身体就一直都没有好转 所以也没有特别赛斯去写这样的目的的书了。不过的确是有四本 ESP 班的课程。罗在这边的注解是，我们几天前就开始把赛斯在 ESP 学习班提供的课程单独收集归类，就收集那四本嘛。恰恰这个工作导致了赛斯资料读者的概念，要去出赛斯读者的这种书的概念。不过说真的是没有出啦，不过 ESP 班的书的确是有出，有一本书将主要涉及超自然实相，并且是为那些有更多智力天赋的人设计的。这本特别的书的读者可能有一点更为有限，但这本书将会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尝试，并且呢我希望会在这本书中为那些太世俗而不能够对时代悠久的这些上帝的概念有任何接受的人，呈现一壶多次元的美德的理论。他的意思是说，有些读者呢可能不喜欢那些什么古老上帝的那些概念，就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赛斯是会写一本书能让这些根本不相信神的人呢能够去接受一壶多维的多次元美德的理论的书。我想这本书应该是未知的实相，有各种不同的次元，有各种不同的纬度和可能性长。所以在461节，赛斯已经把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以及男人跟女人的可能心灵本质吧，还有这一本未知的实相，他都已经把这个概念讲出来了，事实上应该是早就书也就完成的。他说不过这本书也将会指出在有组织建立起来宗教破破烂烂的长袍下的确存在的真理，也将会彻底撕毁教条对永远存在的变革性的知识气体的破旧布料。他的意思是说呢，他所写的这本书呢是可以让那些完全没有上帝概念的人呢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但是呢也会让完全不相信神的人反而对神呢产生了解，说这些宗教它其实是存在一些真理的，可是这些真理又不是宗教所描述的那些真理的方式，它事实上是会有彻底的撕破这些破旧的既有宗教教条的多次元的真理。那么可能也在他的书了个人与群体试验的本质当中也会有蛮详细的描述了，在补充心灵本质的内容，补充未知实相的内容。所以他这里提到，慢慢的话呢，你们也会了解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呢，先让他有一个类似像宗教信仰的状况去了解，的确是存在真理在很多的宗教当中，只是每个宗教对真理的诠释反而造成我们对真理的误解而已。这个时候刚好有电话铃声进来打断了赛斯传递的资料，那赛斯呢自己去接电话，也就是真的赛斯无缝的变成真，然后呢去接电话回答电话而这个电话呢却恰恰强调了前面所说的这些课程，就是这个赛斯资料呢它会变成广为人知的资料而这个电话是来自于一个将来会是 ESP 班的学员的，也就是未来的学员打来的，大概要询问怎么样来参加赛斯课程吧所以接了电话资料就中断了，然后真是以快速积极睁着眼睛的方式在继续，然后提供了大量的强调。这个时候大概在9:53的地方，那因为我们今天回答朋友的内容呢用了太多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时间又好像是到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不过这后面的部分是非常精彩，它主要是在谈一件事情，它把前面的赛事资料的部分谈到多次元的部分呢，它提到有的时候像罗他想理解一个概念，但是他没有办法用他现在的状况去理解，然后也没有办法记住这个内容是什么。赛斯并不想这种方式教他，我们的肉体，我们现在的自我的状况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呢，赛斯的建议是用灵体，也就是做梦时候的身体。所以各位，我们连身体都有很多层啊，我们自己的肉体，肉体的后面有灵体，而灵体的后面有心智体，甚至投射体。但是其实呢，在我们的肉体跟灵体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道瑞兹耀所说的以太双体，这个以太双体有一点像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这样，它不断的从这个以太体当中投射到我们的肉体。那以太体的定义是什么呢？以太体的定义是我们看得到我们的身体，那是肉眼看得到的。那以太体呢，它是肉眼看不到的身体，换言之就是只要身体是不在肉眼能够看得到的那个部分，但却不是灵体的那个部分呢，它是属于以太体。而所谓的以太双体，一边是连到我们的肉身，而另外一边是连到我们的灵体。那么如果你是处在肉身，你当然有记忆嘛，如果你处在灵体的话，你不容易把灵体的记忆放在肉身里头，但是如果放在以太体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被记忆的。所以记忆最后最底层的话，它是存在以太体。换言之，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呢，我们的情绪当然没有办法存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它是存在我们认为的所了解的那个记忆或心智里面。而这个心智呢，它的后面一层呢，它其实是我们叫做以太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肉体看不见的投射我们的以太体，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假想成是我们的意识心智，有意识的心智，意识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psychic， 就投射我们身体的那个 psychic。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蛮有趣的，让我们理解到其实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形式，从有意识自己、潜意识自己、深层的潜意识自己，后面的八九层乃至于无意识的自己，我们的自我、外在自我，到自己，到内在自我，到内在自己，到更深层的存在本体，或者是一层一层的存在本体。各位，我们怎么可以不了解呢？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那个例子，好像大轮盘在转小轮盘，那小轮盘有小轮盘转的方式，但是小轮盘怎么转呢？它仍然必须要跟大轮盘的转的方式要配合，这个叫做价值完成。而小轮盘所转到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动量呢，它会变成大轮盘的动量，而大轮盘的动量会变成更大轮盘的动量。所以它这个东西的这个形容方式，我们去了解的话，我觉得在使用我们的创造力的时候，首先我们了解我们真的不是只有一个个人的自己，你可以尽其所能的去行动，尽其所能的去表现你自己的天赋，不用有任何的害怕，也不一定要计较是不是真的有成果。当我们开始不以成果在计较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表达的时候，那么你的行动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使用上去了。假如我们的想法是说我这样做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所以我要用什么方式赚更多钱或更好的表现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这里赛斯今天所说的，如果以完全的逻辑跟理性，以骄傲，以自己是比别人更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反而我们没有办法深入赛斯的结构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再接续到这个打电话之后的课程，我们会接着把这一节的部分再接续下去。各位如果觉得 有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回答同学的问题，好，觉得如果是这样太浪费时间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我本来是尽可能的不要把回答同学的问题呢去占用我们的课堂时间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写回复给我，或者是在网络上回应我，他们认为说其实有时候回应同学的问题反而更能够帮助我们对课程的理解。那我想可能不要太占大家的时间，有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能够简短尽可能截短的方式，但是呢总是要有一种实际的操作，我们才比较了解赛斯他讲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就好像我这个好朋友，他其实蛮深入赛斯的想法，我相信他对赛斯的理解应该也不是那种很肤浅的理解，可是在使用上呢可能我们没有真正能够抓到这个精髓，这个赛斯所要讲的重点在哪里。如果说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今天所说的不是只有生命交易，不是怎么样去学赛斯的想法这样而已，当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平稳了，越来越放松的时候，放松的结果会带来信息的进入，会带来能量的进入。那信息跟能量一旦进入的时候，其实比较重要的是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是真正的重点。先让自己有机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收获的事情，甚至只是小口品尝。各位，一旦你脚往山上走，不管你走多少步，你的位置，你的立基点一定跟你现在的立基点是不一样的，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并且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再见。